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我们睇紧嘅马太福音24和25章呢，系知名嘅橄榄山讲论，呢个构成咗马太福音里面最重要最后嗰三个嘅主题。上一次嘅节目呢，我哋已经讲到大灾难嘅开始会发生啲咩事啦。今日呢，我哋会继续睇落去。喺马太福音24章13节呢，对某啲人嚟讲呢系非常之震惊嘅。佢咁样记载，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问题就系，边个需要忍耐到底呢？当我读到启示录嘅时候，我就会发现神会停止有自然界嘅力量、邪恶嘅力量，甚至系善嘅力量都会停止。佢会保护一啲人。咁样边个要忍耐到底呢？当然就系嗰啲佢一开始就保护嘅人啦。耶稣呢位好牧人，佢系首先嘅，亦都系末后嘅。佢会带领佢嘅羊群呢忍耐到底。如果佢一开始有100只羊，佢就会带领呢100只羊忍耐到底㗎啦。有人对我咁样讲，边个呢佢喺教会里面呢非常之活跃，但係呢佢却系陷喺罪里面。咁样讲佢仲算唔算得救嘅呢？我只可以回答我唔知道。我哋必须要等候，然之后睇下有啲咩事情发生。我会同人哋咁讲，猪最后呢会喺猪圈里面结束佢嘅一生。浪子呢最后会回到天父嘅家里面。猪栏呢搵到儿子，而呢喺天父嘅屋企里面呢搵到猪，这个呢系混乱嘅。喺彼得后书里面第2章第22节咁样讲，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不如呢让我咁样讲啦。如果其中一隻猪仔同阿浪子呢就返到去父亲屋企啦，咁佢呢被洗干净啦，咁佢啲牙呢都擦到光光白白咁样。仲有呢一条粉红色嘅丝带呢就绑喺佢嘅颈项上面。但係呢佢就唔愿意喺父亲嘅屋企里面，佢迟早呢都会返到去原本居住嘅猪栏嗰度嘅。圣经写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哋必须要等候睇睇有啲咩事情会发生。有时候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基督徒会进入猪栏嗰度。但是如果他还是儿子，他有一天都会走出这个猪栏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爱他的牧羊人，他必然会得救。在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这样记载，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国度的福音呢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道，就是呢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2节里面所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亦都是全港相同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第4章17节就这样说，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同样这样说，他亦都差遣耶稣自己的门徒去全港相同的信息。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10章的。但是而家喺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我哋可以睇到主耶稣佢更改咗佢嘅信息，就系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喺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耶稣就话佢嚟系要舍命作多人嘅赎价。但系喺灾难嘅时期，国度嘅福音咧再一次被传讲。这个咧唔系要讲俾我哋而家嘅人听嘅。是因为我们要传讲是上帝恩惠的福音。国度的福音是不是另外一种福音呢？哦，不是，绝对不是。他们是相同的福音，只不过强调的重点不一样而已。我们没有权利这样讲天国近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当大灾难时期开始， 人就会知道他们已经接近末期了。虽然他们不明白或者不知道当时的日子或者日期是几时发生。因此传讲信息的时候就是这样说，悔改啦，天国已经近了。现在让我们回到去回答那些批评者的问题。他们就说我们持住一种圣经的观点，认为我们教导有两种以上的救赎方法。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这样的。神拯救世人的方式从来都没有超过一种以上的方法。基本上只是第一种，就是透过基督的十字架。在基督来临之前的每一种的献祭都是指向基督的十字架的。耶稣后来每做纪念的仪式同样亦都是指向基督的十字架的。嗱，举例咁讲啊，当我哋翻到去创世记第四章，睇睇亚伯献俾神嘅祭物。嗱，佢咧带咗一只小嘅羔羊嚟献俾上帝。嗱，如果当时你喺 在场嘅话，你会问亚伯：，以为点解你要带一只羊羔嚟献俾上帝啊？唔通你认为呢只羊羔可以除掉你嘅罪咩？嗱，跟住亚伯咧可能会咁样答：，当然唔系啦，我带住呢只羊羔是因为上帝要我这样做，我只是凭着信心带着这只羊羔来的啫。跟着你可能会问，咦，这样啊，如果他不能够除掉你的罪，那为什么上帝会要求你带一只羊羔来呢？那亚伯的答案呢可能会是这样的，这一只羊羔呢是预表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是女人的后裔，后来要来的那一位，他会呢除掉我们世人的罪的。我就凭住信心带住呢隻羊羔，承认我系一个罪人，需要代罪嘅羔羊。嗱，你睇下亚伯期待嘅可能系最后要嚟嘅嗰一位。喺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施洗约翰唔系咁样讲过咩？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嗱，喺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咧，佢亦都咁样讲过：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嗱，约翰咧认出耶稣。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呢都会用赎罪的方式来被拯救的。他们因为基督的死而罪得赦免。在旧约里面，上帝从来没有透过律法来拯救人。在摩西的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献祭这个制度。他们呢会带着一只羊羔来献给上帝。因为律法这样讲，他们都是违背律法的人。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需要代替他们罪行而献上的赎罪祭。律法之所以存在呢，是根据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这样讲：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朋友啊，你和我都是违背律法的人，我们都是罪人，需要救赎主。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在耶稣未回来之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免得呢位宇宙嘅主宰返嚟嘅时候就成为你嘅审判者。嗱，而家呢返到去我哋讨论嘅问题，我哋嘅经文第二十四章第十四节啦，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呢度呢并唔系讲因为教会仲喺世界上面，所以末期系唔会嚟，直到神嘅福音去传遍天下，末期先至嚟。嗱，我哋知道有啲人呢，他是用这节经文呢去宣传他们对圣经的教导的节目的。那要使到福音传到地极，这个是值得赞赏的。即使是这样，这句经文呢仍然不是适宜呢作为宣传用的。那朋友啊，解释圣经呢是要根据上下文，这样是非常重要的。那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去回答什么问题啊？是时代的末了有些什么预兆吗？那请你参考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节耶稣所讲的末期的时间。那好了，主耶稣呢就讲大灾难时期的预兆是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那里这样记载：你们看见先知但以你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读者经的人需要回忆。那这个可憎之物是什么呢？但以你提到他有两项的特征的。他们其中之一呢就是安提亚以比凡尼这个叙利亚人。他攻破了耶路撒冷城。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可以读到他呢差派了他的部队呢要亵渎圣殿，要禁止每日应该献的祭， 并且咧将嗰个毁坏性可憎嘅物咧安置喺圣殿嘅里边。嗱，历史上记载安提阿以比凡尼系喺公元前170年咧攻破咗耶路撒冷。嗱，喺嗰一次嘅屠城事件里边咧，有超过100,000个犹太人被杀嘅。佢亦都将圣殿里边日常嘅献祭取消，而咧将猪嘅血同埋肉咧放喺祭坛上边。而且将希腊嘅偶像朱比特咧放喺圣所里边，让人去敬拜。嗱，虽然系咁，我哋嘅主所指嘅应该系第二次嘅大灾难，就系咧喺但以理书12:11里边所提到嘅。而且咧，我相信咧到时咧会有一个敌基督呢个偶像咧摆喺圣殿嘅里边。喺大灾难之前，圣殿系会被重建嘅，而且以色列国咧亦都会翻到去巴勒斯坦呢个地区。嗱，好明显，我哋嘅主所指嘅系圣殿，而唔系指教会，因为喺教会里边系冇圣所噶嘛。嗱，但系咧，我哋唔能够完全确定呢个咧，就系主耶稣所讲嘅可憎之物嘅景象。呢个咧，只系我自己嘅猜测而已啫。我个人咧，并冇特别去追寻嗰个可憎之物系乜嘢。我谂咧，如果我真系喺街上面碰到佢嘅咧，我亦都唔可以分辨出嚟。但系喺末后嘅日子咧，人都会去追寻佢。因为呢个就是一个证实他们是处于大灾难里面的一个象征来的。我们不应该去寻找敌基督和那个可憎之物，而应该尽快去追寻在提多书2:13里面所讲的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圣经写了读者经的人需要回忆，这个是指生于当时的人对主耶稣所讲的说话要明白他的含义，是因为我们不在当中，所以我们不可能掌握太多的细节的。现在又有一个关于时间这个字是出现了，就是当时可憎之物的出现，那时这个字在马太福音24:16这样写，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你和我呢应该唔需要走到去犹太嘅山区上边。嗱，我咧就住喺一座山嘅上边。我嘅邻居咧就话俾我听，如果有个原子弹咧抌到我哋居住嘅地区咧，咁佢咧就立刻咧就会走到去山谷嗰度，而我咧可以跟住佢咁样跑。嗱，但系咧呢个并唔系呢个预言所表示嘅嘢。嗱，事实上你系唔需要做啲乜嘢噶，系因为咧住喺犹太地嘅人咧先要咁样做嘅啫。我哋嘅主所讲嘅呢个预言咧，是俾嗰啲住喺犹太地区嘅人听，而唔系俾我哋听嘅。喺马太福音24:17就咁记载：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嗱，让我再一次强调咧，这个咧就系主耶稣话俾当时住喺巴勒斯坦嘅人听，而唔系话俾你同我听嘅。这个警告咧系唔适用于我哋嘅身上噶，所以咧我哋唔好花时间停留喺屋顶嗰度。马太福音24:18咁写啦。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除衣裳。嗱，呢个提到咧，人系从事农作业嘅。如果一个耕紧田嘅人喺清晨天冷嘅时候，佢将佢嘅外套留喺田边嗰度嘅话咧，当可憎之物出现嘅时候，佢就唔应该翻去攞佢嘅外套，而系应该立刻开始快啲咁跑啦。第19咁样讲：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这里呢提到主耶稣对于那些妈妈和那些 BB 仔的关怀。那一段的日子呢是不应该有小朋友的时间来的。那一天呢可能有人会说在大灾难的开始会有极大的人口的增长。事实就是这样的，地球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负荷人口的增长了。所以呢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另外一个接近末日的证据。在24:20这样写，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再一次讲啦，这个所讲人要守安息日就是星期六来的。在这里另外一个证据证明主耶稣基督是直接话给犹太人听的。我们呢并不在安息日里面，就是礼拜六回到教会里面，我们是在星期日去的，是因为我们的主在星期日从死里面复活。在马太福音24:21咁写，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这个就在启示录七章十四节里面所讲的大患难，在文化上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在这里表示这个灾难是独一的，在世界的历史当中是没有其他的事好像跟它一样的，而且之后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要留意到我们的耶稣他所讲的大灾难的事件，这个是表示末日的来临。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请你相信我，这个是真实的，当大灾难发生的时候，人可以马上认得出来的。我听到现在有些人讲，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教会可以幸存下来，而且他们似乎不太了解大灾难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事实上有些人跟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大灾难的时期了。虽然我们现在真的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但是我保证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跟历史上的其他时代没什么其他分别的。但是当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是在历史上面前所未有，之后也都不会有相同的情况出现的。在马太福音第24章22节这样写，若不减少那些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读到，在大灾难里面，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会被毁灭的。而在另外一个情况当中，是有四分之一的人会被毁灭的。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事。在启示录第六章告诉我们知道，代表战争的红马，和代表饥荒的黑马，和代表死亡的灰马，就会在这个时期出现。而地球上的人口将会死去十分之一。有一段时间有人认为这个讲法是太过浮夸了，甚至乎很多释经学者都认为这个只不过是很夸张的修辞而已。但是现在我们明白，很多国家都拥有原子弹了，这个是可以很轻易地就摧毁地上面的人类。这段经文不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了，但是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是使到我们得到安慰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神呢是不会使到世人去选择自杀的，这个亦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时期会缩减的。现在我们看看主再回来的时候一些兆头，在马太福音24章夜三到夜五节就这样记载，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不要错失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说话。我们今日的日子里面，当我们看神迹这些事的时候，必须要带着一些怀疑的态度。因为下一个行大神迹的人将不会是主耶稣基督，而是那个敌基督，并且他带着很多假先知。经文记载，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哪些是选民呢？在圣经里面有两种选民，是以色列国的选民和教会的选民。我们现在应该用一般的常识来判断耶稣所讲的是哪一班选民。现在主耶稣所讲的重点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其实他是讲关于以色列的嘛。因此主耶稣在这里所指的选民应该是指以色列这一班选民，而不是讲关于教会的事。有时候你可以愚弄一些人或者全部的人，但是你却是不能够长久这样愚弄神的子民的。我经常读到很多的信件就是见证着这件事了。最近有一位女士，她说是来自一个异端的宗教的。当她持续地收听我们的节目几个月之后，她就明白那个宗教的群体在教路上面原来是出现错谬的。神的子民是不会长久被愚弄的，他们是会从错误里面走出来的。在马太福音第24章26-27节这样记载，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唔再有任何好似施洗约翰咁样，作为佢嘅预言同埋宣告。但系咧，当佢再嚟嘅时候，全世界都会知道呢一件事，而且咧，好似咧闪电咁样一样咁明显嘅。嗱，对于嗰啲住喺中西部嘅人咧，佢哋就知道啦，雷暴咧系一个几咁平常嘅事件。当佢发生嘅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并且咧好多时候咧有好多令人可怕嘅经验会发生添。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到地上嘅时候咧，亦都会系咁样嘅。冇人需要去为呢件事做宣传。当我哋嘅主耶稣第二次嚟到地上边建立佢嘅国度嘅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佢已经嚟咗啦。请你记住，基督第二次来临嘅时候，并唔系提到有关于被提嘅事嘅。喺马太福音24:28咁样记载：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呢段经文咧系整个橄榄山讲论里边咧最难理解嘅经文。当主耶稣讲完佢嘅再临，同埋咧要好似喺天上边发出嘅闪电之后，佢就谈论到食尸首嘅鹰所聚集嘅事咧，呢点系咪有啲嘅奇怪咧？但系咧我哋相信呢个咧系同主耶稣嚟嘅时候所带嚟嘅审判系有关嘅，因为喺启示录19里边提到嗰啲鹰聚集一齐咧。去一个大筵席嗰度，喺启示录19:17-19咁样讲：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这些雀仔呢食尸首呢，似乎是表示神圣的审判。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带来审判。马太福音第24:29这么写：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留意到呢度所讲嘅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这个呢是立刻的意思。对于我来讲呢，这个是指所有的事情在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立刻会发生的。在马太福音第24:30就这样写了：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圣经咁样写：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咁嗰个系咩记号呢？我咁样估，你记唔记得咧？旧约圣经里边咧，神将荣耀显俾以色列国体嘅时候咧，原来系代表神嘅同在。冇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民族咧有咁样嘅荣耀，甚至教会都冇嘅。神同在嘅荣耀咧降临喺会幕同埋之后嘅耶路撒冷圣殿里边，但系咧因为以色列嘅罪，神同在嘅荣耀咧就离开咗以色列啦。当主耶稣第一次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咧，佢并冇显出佢嘅荣耀嘅神圣。虽然咧喺约翰福音第1:14，约翰咁样讲：我哋咧都喺佢嘅荣耀嘅里边。因为咧有几次主耶稣显出佢自己嘅荣耀，所以约翰先至咁样讲啫。但是呢，当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我相信神同在的荣耀将会旋转地在全世界里面出现。就好像圣经所说，他们要看见人子充满着能力和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就是主耶稣在第二次回来地上面的时候建立他国度的情况。马太福音第24:31这样写：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段经文所讲的选民呢，仍然是指以色列国。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一个神迹曾经呢预言到犹太人是将会被带回到去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面的。请你留意，这里所讲的并不是指教会。教会呢是将会从这个世界被提去同主在空中相遇。但是我们要留意，天使同埋被提系冇关联嘅。主耶稣咧会以吹号嘅响声咧嚟迎接教会，而主嘅声音咧就好似天使长一样。 主耶稣咧系唔需要任何嘅帮助，就能够咧将佢嘅教会咧聚集起上嚟，系因为咧佢为教会而死，佢亦都咧要将教会收聚起嚟。所以咧，当佢咁讲，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嗱，我哋可以确实相信咧，耶稣呢度所讲嘅系以色列国。奉差遣嘅天使咧，总系同以色列国咧有相关嘅。嗱，好啦，听众朋友，我哋今日所讲嘅系咪有啲难呢？嗱，如果你有时间嘅话，请你咧读多几次经文，咁你咧就会更加容易明白当中嘅道理噶啦。但系咧，如果你有啲咩问题嘅话，我欢迎你写信俾我，我会尽量咧为你解答嘅。好啦，节目时间又够啦，下一次节目时间我哋再见啦，愿主赐福与你。